随着中国扩大间谍活动的定义，日本传媒报道，这个月有一名50多岁从事护理行业的日本籍男子在中国湖南省长沙市因为违反中国反间谍法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男子不服判决上诉，法院驳回判决宣判。较早前，中国当局在10月份以间谍疑犯逮捕日本安斯泰莱制药公司的日本籍员工，亦都曾经对美国商业美斯明治及贝恩公司等外商企业展开突击的调查，甚至禁止部分外商主管离开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国家安全部8月份曾经发文章呼吁反间谍需要全民总动员，敦促中国公众参与反间谍斗争，以筑起牢固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即使曾经任职于中国环球电视网主播的成雷，也都被中共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逮捕，受3年牢狱之苦，冇几耐之前才获得释放。而就在中国实施不确定红线在哪一度的反间谍法惹得人人自危之际，中国在10月底进一步发表了保守国家秘密法修订草案，目前正在征求公众意见中，截至时间为11月23日。草案显示，若有2/3的内容可能会发生变化，并增加10项新的条款。中国法治日报说，这次修订主要着重3大的面向。第一，是要强化中国共产党对保守国家秘密工作的领导；第二，是要细化保密工作对象、内容与职责；而第三呢，就是将18大以来保密工作的成熟做法转化为法律制度。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随着全球化与科技进步，以及网络安全与资讯科技的快速发展，加上当前美中博弈白热化，中共的保密工作不论是在它所面临的挑战定是在环境上，都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这一轮的修订保守国家秘密法，正是为了适应这些新形势之下保密工作的需求。陈文甲表示，与2010年第一次修订相比，这一次修订是为了让法治和党在国家保密工作中更具协同的作用，来到应对当前技术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其次，就是要细化保密工作的管理机制，让原本只有中央和省级的政府机关以及其他授权实体才有权界定何为国家机密的单位，现在变成只要经过中央和省级授权之后，就可以将资讯定为机密。第三个目的就是为了呼应近期实施的反间谍法。陈文甲说，此时修订国家保守秘密法与刚于今年4月26日修订过的反间谍法，两法可称得上是互为呼应、互为体用，既能够体现新时期的保密需要，亦都能够落实安全防范与安全处置。根据台湾法务部调查局的报告，中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立法源起于可以追溯到去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当时鉴于保密工作遭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已经到了内外不分、无物可保的境地，因此在1978年7月9日发布了关于恢复和健全保密委员会的通知，要求恢复中央保密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之后，中央保密委员会在1980年6月23日的第一次会议中决定成立保守国家秘密法起草小组。经过9年的研议之后，该法在1988年9月5日由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中通过，并于1989年5月1日公布施行。该法在2010年曾经修订过一次。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失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历史经验可以看得出，中共几乎每隔10年就会对法规内容做出调整，尤其今年调整的幅度颇大，意味着对中共来讲，几乎每10年它的统治需求与整体环境就会有一些变化。吴失志表示，1988年制定保守国家秘密法的环境是中国要赶着对外开放，所以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法治规范来吸引外资。2010年修订的时代背景就是中国刚刚 好，舉辦完奧運冇幾耐，中國在全球的經濟影響力正在攀升，所以它必須強化與外部的連結，來到提升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導性，因此對機密資料等相關國家角色做出調整。他說，如今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進入二十大的統治階段，為了確保連任與執政穩定，不斷強調安全的重要性，安全一詞在中國的整體發展上應對國家需求以及中共統治的需要，必須透過法治的方式做出更加明確的規範。此外，在整體外部環境上，國際之間的網絡關係都不再是過去單純的從經貿關係所啟動的全球化，數位與科技的發展對每個國家在追求經濟發展和安全需求的層面上都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吳錫慈說，所以必須透過法治的鎮壓才有辦法去確保中共在他追求統治需求上的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吳錫慈表示，尤其是以美國為首而帶起的圍堵中國策略之後，中共其實很擔心他在各方面都受到國際封鎖與壓制，生怕國外掌握了中國的情報，進而影響到中國政權穩定與社會穩定，因此才會對國家機密相關法案做出大幅度的修改。他並提醒，新規所涉及的保密對象不單止是國內，都包括外國人的草案特別定名，只要是在中國境內從事過相關國家機密事務的人士，未來即使離職也都必須在一定時間之內受到管束，不能夠隨意出境離開中國。他說，咁將會對國際社會造成好大嘅擔憂，因為乜嘢叫做機密嘅標準？呢個當中嘅認定主導權其實掌握喺中國政府手中，咁樣令到外部人士冇法律可循，好容易陷入中國嘅政治風險、投資風險、經濟風險同社會風險等，影響嘅層面亦都越嚟越擴大，會逼到外國企業不得不選擇離開中國。旅美時評人吳作來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對習近平而言，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壓倒一切，在這個至高的前提之下，外商企業要怎樣在中國做生意是他個人本事的事。此外，中國還有一個自信，認為中國人口眾多，市場廣大，西方國家都想在中國發展，也就是說，中國即使抬高了資訊安全的門檻，你們該來做生意的還是會來的，就在這方面他是有這個自信。吳作來表示，中共修訂保守國家秘密法的主要考慮在於，中共認為中國很多領域的資訊外露是因為外商企業或外國滲入取得所致，並藉此從中共決策和探知中共的一些秘密，甚至利用這些情報資訊來控制中共當局或操縱市場，如此一來中共就一些秘密都沒了。吳作來說，他這個還是一種戰爭思維，他覺得如果打仗的話，那敵對勢力就很容易就將我們找到了，很容易就擊潰他，所以經濟方面、政治方面、戰爭方面的考慮都有。他認為中共是認真為了統一台灣的目標而積極備戰，一旦發生戰爭，情報資訊就變得格外重要，保密工作也變得特別重要，但中共過去的保密做法已經不敷今時應用，這個也是習近平從嚴治黨、從嚴治國的反映，一切以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為依歸。台灣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吳錫慈表示，從近期中國內部外交與國防高層人員頻繁更替的不確定性，可以看得出在目前中共對內部的嚴格管控之下，其實已經造成外界對於中國形勢判斷的落差，也就是說外界想要掌握中國目前的情況將會比過去更加困難，而透過這次保守國家秘密法的修訂，將會使得到外界對中國的了解再蒙上一層沙，變得更加不透明，難以去看得清楚。吳錫慈說，中國可能內部會有一些比較冒進的動作，或者這個相關的決策越來越不透明的時候，會不會衍生出更多的衝突和矛盾出來呢？這個國際社會應該怎樣去因應，是一個必須要去關注的地方。這次中國保守國家秘密法的修訂，在總則中亦都明確鼓勵和支持保密科學技術研究和應用，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掌握核心關鍵技術，培育保密技術產業。中國官媒央視說，新規定還規定泄密資訊系統規劃、建設、運作、維護全流程應該符合國家保密規定和標準， 明確地泄密資訊系統風險評估要求，避免泄密資訊系統帶病運作，同時亦都規定建立安全保密產品和保密技術裝備抽檢覆檢的制度。吳實志說，可想而知，未來中國政府將會投入更多的資源在保密相關的技術研發上，中國高校的相關科系與機構亦都將會隨之成立，但面對歐美國家在這方面的技術已經相當成熟，中國能夠透過立法產生多少技術提升的實質成效，吳實志打上一個問號。他認為中共宣傳意義可能高過實際的意義，透過這樣的動作令到國內民眾以及進入中國投資的個人或單位能夠清楚地知道中共對於資料安全、國家機密的重視程度，來到達到類似殺雞儆猴的效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法治台北的報導。